好，大家请合掌，请跟我念：南无大愿地藏王菩萨。
南无大愿地藏王菩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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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地狱不空。
地狱不空。
誓不成佛。
誓不成佛。
众生度尽。
众生度尽。
方成菩提。
方成菩提。
好，请放掌，各位法师，各位大德，阿弥陀佛。
阿弥陀佛。
我们这一次来九华山，我们来学习地藏王菩萨的大愿精神。佛教所强调的是人格发展，学佛就是向佛陀学习佛陀的智慧，佛陀的慈悲，佛陀对一切众生的这种大悲愿种种。所以要成佛，必须具足菩萨的一切德行，我们必须有观世音菩萨的慈悲，我们必须要有普贤菩萨的大恨，文殊菩萨的智慧，当然我们更重要的要有地藏菩萨的大愿。我们每一个人都很孝顺我们的父母，这是人之常情。如何把一切众生，那么能够确定相信他是我们的亲生父母，这个就是空性的体悟。空性绝对不是研究知识的研究啊，空性是一种对众生对生命的力量，肯定一只蟑螂蚂蚁都是我们的父母。学习地藏王菩萨，简单的来讲就是学习不能自私，不能只为自己啊，一切以别人为主，关心别人，关心众生，超过关心自己。这个就是学习地藏王菩萨的大愿，愿众生皆成就。我想这个比较重要啊，学习观世音菩萨，只要有苦难的众生，我就不愿意休息啊，我就内心不安。只要有众生在轮回，有如父母在地狱一样，我们要广设方便，为一切痛苦六道轮回众生都让他们离苦得乐，我们内心才可以安定。我想这个是修行最主要的啊，所以我们来到九华山，我们就要来再一次了解地藏菩萨的故事。地藏菩萨示现在中国，那么这是我们中国人的福报啊。我们简单的把地藏菩萨的故事跟各位报告。在公元696年，那么也是现在韩国汉城这个地方，那金乔觉就出生在这样子的新罗王国做王子。从小他个子就比别人高大，外表并不是所谓非常清秀，他是非常男性化韩国人啊，但是富有同情心。尤其在王国里面，很多罪犯被关在监狱里面，我们金乔觉啊就经常那么想尽办法去帮助这些受刑人，关在监狱里面的人。那么金乔觉一个习惯，他个性应该讲比较孤僻，不太喜欢讲话，但是很喜欢读书，很有同情心。所以在他那个年纪啊，儒教的六书，道教的三清，通通研究完毕。但是等他接触到佛法以后啊，他才认为唯有佛学才是究竟的。所以在24岁，带着他的狗啊，白犬善听，那么追求真理，在唐朝的时候，唐高宗来到我们中国啊。那么来到中国以后，那么他就辗转的来到了现在的九华山啊，以前应该叫九子山啊。那么里面有几个他奋发图强的故事啊。那么金乔觉比丘喜欢修禅定入定， 那么有一次他在山上入禅定的时候啊，突然有一只毒蛰毒虫那么咬他的大腿，他出定以后他自己都知道被咬了，他也不管他啊，照入定照打坐。突然那时候啊，有一个女神跪在他面前啊，来跟他对不起，哎呀修行人啊，我的儿子刚刚不小心啊咬到了你，我来跟你忏悔啊。一忏悔，前面因为本来在山上没有水喝啊，突然前面里面的岩石里面冒出水来，这个就是我们在九华山看得到的叫东岩龙女泉啊。我讲这个故事说，一个人要是很精进持戒，鬼神都护持你啊，鬼神都帮你忙，就这个意思啊。那么地藏比丘在山上修行，各位今天有去拜啊，敏公长者乐善好施，喜欢供养出家众，他每一年都喜欢至少供养100位出家众，非常欢喜，但是每次都来99位，缺一位啊，所以敏公都只好自己上山来啊，不断的请求我们地藏比丘啊金乔觉能够满他的愿下山被他供养啊。后来我们地藏比丘要发心要开始修行啊，那么跟敏公化缘啊。另外一个讲法是因为他精进修行，哎呀敏公说我能不能够供养你什么，所以他说一片袈裟之地，所以袈裟啊一现出来，整个九华山都给盖出来盖起来，所以敏公整个布施给他，不但布施啊，连他的儿子都跟随我们地藏菩萨出家啊。敏公啊还拜了他的儿子道明法师做师父啊。那平常金乔觉比丘他如何修行啊，他很喜欢拜佛，所以各位我们明天可能会去拜金台呀、啊、看地藏比丘拜到那个岩石都凹下去啊，因为他脚特别大，两一双脚在那边呢，拜金台。再来，他喜欢打坐入禅定，啊，不但如此，更喜欢讲经说法，啊，给人家听。那平常呢，喜欢抄写大圣经典，啊，所以啊，大圣的四部经通通抄下来。那么金乔觉在九华山修行啊。到60岁的时候啊，那个时候有一批村民，也是地方的有钱人，叫诸葛杰。我们今天去拜的时候，旁边有好几位居士，带了一般的村民啊到山上，那么去登山旅游，看到我们地藏菩萨金乔觉比丘在那边入定打坐，非常庄严啊。那么大家看他前面只有一个谷顶，一个石头的谷顶。注意一看，法师出家出定以后，他就开始在那边煮饭。他们一看啊，那个谷顶里面啊，只有一些白沙、白土粉几粒米啊，他就这样煮啊。哇，那个时候诸葛杰觉得，哎呀，你看出家人在山上修行，我们都不知道，那是我们的过失啊，让法师没饭吃啊。所以发心呐、啊，那么大家捐了很多钱，在山上啊盖大茅棚。世世供养，让我们金乔觉比丘啊不用烦恼。这一点说明什么？一个人只要啊发心戒律清净，不用烦恼啊啊！不但鬼神护持啊，这些大富贵长者也会来护持。到了我们地藏比丘84岁的时候啊，那个时候因为那个道场越来越大，出家众啊数百人。而且很多都是来自于韩国的法师，但是那个时候啊，标准叫什么？九华山的环境不好啊，这叫僧多粥少，出家人多啊，吃的少啊。那个时候我们地藏菩萨啊，亲自为了要帮助这些徒众啊，那么更找了更多的青白土粉这些泥土啊，要来煮给他徒弟吃啊，啊，这些徒弟一点都不抱怨，那么大家还异口同声讲了一句话。要愿请法师来滋养慧命，不以物食来延长生命啊！啊，宁可用这种佛法的食物修行啊，修苦行啊， 来滋养法身慧命，也不愿意世间的食物来延长这个无用的生命啊。所以那个时候大家就把九华山这些精进的苦行僧称之为南方孤槁众。孤槁就是贫穷啊，苦啊，叫南方孤槁众。那么来称赞这些修苦行的人。到了我们金乔觉比丘99岁的时候啊，有一次在大殿召集一切出家众，跟大家说啊，他准备舍报了，跟大家告别啊。啊，那个时候大众当然非常的伤心啊，就在那边入涅槃啊，圆寂了。圆寂以后啊，他的身体啊放在缸里面，3年以后啊，徒弟们把这个缸一打开啊，那个时候啊，我们地藏菩萨栩栩如生，颜貌就像活的一样啊。那个时候大家很欢喜啊，抬着那么金乔觉比丘的身体啊，慌慌乱乱进到那个时候叫神光宝塔，大众欢迎。但是大家抬着这个啊肉身的时候啊，哎，走路啊，突然他的身体还发出声音了，铿铿锵锵的声音。我们大圣经典里面有一句话叫什么呢？叫菩萨钩锁，百害明矣。菩萨的身体啊，像铁钩锁一样啊，啊，一动的时候啊，铿铿锵锵这种声音，啊，就算舍报以后，身体都发出这种声了。所以那个时候开始啊，大家才肯定说啊，金乔觉法师啊，一定是地藏菩萨乘愿再来，啊，所以每年7月30日，那么那天啊，成为他的圣诞。所以我讲到这个地方啊，那么今天菩萨要来度众生，你一定要以身教人格影响。我想学习佛法，我们每个人做爸爸的人，做妈妈的人啊，做妈妈要像观世音菩萨忍辱负重慈悲啊，做爸爸的人有如地藏菩萨啊，为家庭为国家辛苦，这样才可以教化无量无边的众生。就像我们今天那么这么长的路啊，大概讲个卡声都来啊，明天还要走哎，啊，一心一意啊，我们要来参访地藏王菩萨，啊，学习他这种大孝大悲大愿的精神，啊，所以在经典里面，《地藏十轮经》，各位要研究地藏菩萨有3本经，《地藏菩萨本愿经》，这个我们都会啦，再来更深入的《地藏十轮经》。再来啊，占察业报经，啊，地藏十轮经讲的比较多，属于四项的大圣小圣，尤其出家人的戒律，啊，占察业报经呢比较讲空性，啊，甚至地藏菩萨的灵感，让我们知道，哎，你现在修行的方向或种种，啊，这3本叫地藏三经，在地藏十轮经里面特别讲到啊，我们菩萨定力不可思议，每天早上。地藏菩萨会入恒河沙定，入恒河沙定啊，来观察那么这个痛苦的法界有没有哪一个众生什么样的帮助他啊，为度诸有情啊，啊，所以地藏王菩萨的禅定不是小圣的禅定，我消灭贪嗔是入涅槃的，一禅定想着如何为大家想啊，所以各位每天早上睡醒做个10分钟。今天我能够为我周遭的人，为我们的社会国家做什么，这个就是地藏王菩萨的禅定啊。啊，那么礼拜地藏王菩萨不可思议啊，地藏感应录里面写啊，我们也借这个机会来聊聊，在宋朝有一个出家人叫申俊法师，这位申俊法师出了家以后啊，不守戒律，经常破戒啊，那么破戒有一天生病，那么好像死掉，那个时候昏迷了，昏迷了3天，那么3天以后醒来，他跟人家讲啊，他昏迷这3天啊，有2个地狱的敏官来给他抓走啊，啊，抓走以后啊，那个时候他很难过，怎么办呢？啊，但是抓到阎罗王殿那个时候啊，之前突然有一位出家众身体发亮，跑来跟他说啊，我来救你啊，我来帮助你啊，我就是地藏王菩萨。那个时候申俊跪在那边啊，我众人地藏菩萨都来帮我 那个时候地藏菩萨说啊，你以前曾经啊画了一张地藏王菩萨的相片不拜丢在旁边，你连画一张都有功德啊，我来救你啊。啊，那个时候地藏菩萨跟深俊法师讲啊，我就现在教你背一段寄语，这一段寄语啊可以救你。哪一段寄语？华严经里面的，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，应观法界性，心造诸如来。我们一般念一切为心造啊，啊，所以地藏菩萨跟深俊法师讲啊，你下了地狱啊，赶快念这个偈语啊，可以救你啊。所以被拉到阎罗王殿跪在那边啊，阎罗问他说：“你在人间做什么功德啊？赶快讲给我听听啊！”啊，那个时候啊，深俊法师一急啊，赶快把地藏菩萨教他念的这个偈语，来念一次来。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，应观法界性，心造诸如来。一念的时候啊，整个地狱啊大震动，地狱的受苦众生通通离苦。那个时候深俊法师一直念一直念，阎罗王拜托你不要念了、啊、你不要念了、啊、你赶快回去吧。啊，就这样三天醒来啊，醒来以后他才知道画一张地藏菩萨的不可思议，所以啊虔诚忏悔啊，虔诚忏悔，老实修行，这个就是地藏王菩萨的慈悲啊。一合掌一念一叩首，乃是画一张地藏王菩萨的圣像，那么功德不可思议啊。再来，在唐朝抚州刺史，那么他的太太姓祖，祖先的祖啊，这个祖氏啊很喜欢拜地藏王菩萨，但是他的爸爸妈妈没有正信啊，所以他为了要报答爸爸妈妈，舍他的私人财啊，私房钱一样，那么去磕了一尊三尺的而且镶金的地藏王菩萨，虔诚来礼拜。那么有一天他的爸爸到城里面去做生意，他妈妈一个人在家里啊，那一天晚上刚好遭小偷，小偷跑到他家来，想要进去的时候吓一跳，客厅居然坐一尊地藏王菩萨，不敢进去。那个小偷怎么有这种事情，隔天白天又跑来看，一看没有啊，就见那个老菩萨坐在那边而已啊。他想说哎呀，这个老菩萨，地藏王菩萨救他、啊、他自己敲门进去跟老菩萨磕头啊，对不起啊，我昨天啊想要偷你的，地藏王菩萨坐在那边呢。老菩萨一听，有这种事吗？啊，这个还不打紧，他的爸爸到城里面做生意，带了一些钱，突然碰到盗贼，拿着刀啊要来砍他爸爸，抢他的财产。那个时候跑出一个全身发金色的出家人，跑到面前来替他爸爸挡啊，手拿起来挡，手被砍了，头都被砍了，当场死在那个地方。那个时候啊，这个老菩萨才得以脱险。所以他回到家里以后啊，就跟他太太讲，哎呀，我今天啊差一点被砍了，好在一个出家人救我。他妈一听，哎，昨天一个小偷说他来偷的时候啊，地藏王菩萨在我们家哎。他女儿一听，真的有这种事，就带他爸妈去拜地藏王菩萨，不可思议。结果一进去拜地藏王菩萨，地藏王菩萨头上三个刀痕啊，还流血啊。啊，他爸妈一看啊，两个都跪在那边，从那一天开始啊，虔诚皈依地藏王菩萨。各位，这就是地藏王菩萨不可思议，不用烦恼，你虔诚礼拜，我们的爸爸妈妈、地藏王菩萨都会创造因缘呐、啊，让他们学佛，啊，所以我想，学佛最重要啊。弘一大师讲的很好，佛菩萨的灵感不可思议，你没有佛菩萨的灵感，你绝对没有宗教情操，你会觉得拜得好无聊，或者拜什么，啊，这个叫什么？信心不够啊。念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就在你头上啊。我们现在在这边大家研讨地藏王菩萨，了解地藏王菩萨的事迹，地藏王菩萨就坐在这边给我们礼拜啊。各位要有这样子的绝对的信心啊。我这个人出家也是因为拜地藏王菩萨，我以前做旅游业啊， 我跑到哪里，我都带一尊小小的地藏菩萨放在房间拜啊拜啊。最后得以出家，哎，因为我妈妈生病了，病得很厉害，危急啊，不知道怎么办，学地藏王菩萨出家，如果有功德回向给他，希望他老人家赶快好啊，啊，不可思议，啊，所以叫地藏感应不可思议。所以看地藏本愿经里面，就算天人舍报要堕落三恶道，礼拜皈依地藏王菩萨，皆不用入三恶道。所以利益人天无量，功德无量啊！所以各位有机会多看地藏经啊！但是研究地藏经最重要的，地藏王菩萨要我们相信因果不可思议，绝对相信因果啊！绝对相信死后有轮回，有贪嗔痴造恶业，要下三业海，甚至下地狱啊！第二个，地藏王菩萨要我们绝对孝亲和孝顺父母。第三个，地藏王菩萨要我们绝对发心，无畏施，我们要发菩提心，学地藏王菩萨普度众生。简单的来讲，深信因果，孝顺父母，发菩提心，这是我们学地藏经所要表现的啊。所以各位手上有一张讲义来。佛典精要，佛典精要，父母恩重。我想借这个机会啊，我们来聊一聊啊。我从经典里面啊，慈悲来自于孝顺啊。那么希望各位撑一点啊，不要打瞌睡。我本来今天要讲笑话。啊，但是我想今天不能讲笑话，地藏菩萨坐在这边了，还是老实一点，把经典讲一讲啊。啊，我们要讲笑话，在车上讲好了。啊，来一起念。第一个，出家在家，慈心孝顺，供养父母，积其功德，殊胜难量。啊，各位，很多人说出家。就一定要舍家，当然舍的是世俗感情，但是父母不能舍。佛陀讲啊，出了家不孝顺父母，犯戒，犯重戒。啊，不分出家在家，一定要孝顺父母。啊，我们出家人爸爸妈妈满70岁，没人照顾，我们出家人要把他拉来照顾啊。我跟我爸妈说，哎，您70岁啊，你也在给我狗啊？他们现在还跟你在一起流浪吗？我说对。啊。如果能够供养父母，佛陀讲了，供养父母就是供养等觉菩萨，啊，没有佛的师太，父母就是佛，啊，能够供养父母的大福报啊，啊，所以我大哥现在移民美国，终于快轮到我了，我在等，啊，供养父母，所以慈心孝顺供养父母，积其功德，殊胜难量啊，所以不管做什么大小事情，包括我出家了。我都跟我爸爸禀报啊，还有我现在九华山啊，拜啊，回向啊，回向啊，希望你脊椎骨赶快好啊。